国产车换车标主要是为了提高销量，哎，其实就和肯德基换代言人是差不多的，今天是薛之谦，明天是鹿晗，后面是 TFBOYS， 谁能吸粉就找谁嘛，对吧？那早期国产车的车标设计呢，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模仿的比较多。你比如说比亚迪之前模仿过宝马的那个蓝天白云车标啊，后面又改了跟起亚差不多的车标啊。你按照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的说法，日韩车企也是这样起步的，先模仿活下来，再自主创新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啊，你能模仿他的脸，你模仿不了他的面啊。这个国外品牌的这个车标，它是根据企业文化设计的。你宝马的这个蓝天白云车标是以前宝马造飞机发动机的呀，对不对？你国产直接这样拿来用，总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。那什么北汽、宝骏这些车企的车标，虽然没有太明显的模仿，但是经常会被有些朋友戏称为驴头和猪鼻子啊，听起来是比较有负面的歧义的啊。所以说，旧的国产车车标啊，很多朋友的感受就是不好看啊。这汽车商业评价杂志呢，曾经联合搜狐汽车等等三家汽车媒体呢，做了一个覆盖全国8000人的调查，发现有66%的受访者认为啊，这国产车的车标不好看，而且呢，他们会因为车标不好看而放弃购买国产车。哎，那这个不能无动于衷吧，对不对？要生存要发展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国产车企分别在2008年和2018年前后进行了集体换标，把车标全部回炉重造。比如说一汽奔腾啊，1997年刚出来的时候车标就有个数字1嘛，因为我是一汽嘛，卖不出去，后来奔腾销量低迷，2011年启用了英标啊，不过换了音标之后呢，奔腾销量依然没有实现像鹰一样的腾飞，甚至连音标都被人吐槽。所以说呢，2018年10月份再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之窗了。这有点像这个读书的时候写作业，你不懂嘛就只能猜了，猜错了嘛就继续改嘛，选择题一共就4个答案嘛，总有一天选对的。那也不是只有国产车这样做啊，你不能觉得我们国产车就不行啊，国外品牌也都是各种换来换去的。你比如说奥迪，它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它的车标啊，就是一把倒着打开的像雨伞一样的这个东西，上面数字一个一，下面的一个三角形，也像我们现在看起来也不算是好看的。那奥迪后面也是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改动，才慢慢的变到现在4个圈来啊，而且这个圈有时候是立体的，有时候是平面的，人家也是花了很多脑筋的。那凯迪拉克更加夸张了啊，凯迪拉克1902年创立至今啊，100多年换了38次车标啊，两三年就换一次的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说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国产车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虚了，不好看了，乱来了，国外也是这么干啊。相反的，这个换车标其实还是好事，它可以有效避免用户喜新厌旧嘛。那根据经济学的戈森定律啊，人对于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满足感是逐步递减的啊，土话就叫喜新厌旧嘛。大众啊，即便是个 VW 这个车标已经很成熟很经典了啊，但是今年也对车标进行了微调，把原来的 3D 立体效果又变成扁平化的设计了，相当于是把 Nike 上面的这个 Nike 标啊，原来是印在鞋子上面的突出的，现在啪一下贴在纸上了啊。那这样定期换车标的话呢，是可以满足我们这些用户的新鲜感，提高我们用户的复购率的。哎，好神奇啊。哎，这就和小时候这个集的卡片是一样的，即便你卡片上面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新出了一张七龙珠卡，这个卡是金卡，哎，这金卡我没买我还要买，明天又出了个白金卡，我白金卡我要买。哎，小时候和大起来有可能其实我们是差不多的。那么除了避免喜新厌旧啊，这国产车标呢也可以更好的提升品牌形象。那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啊，这个人对商品的要求会越来越多的，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会大幅提高，就是我们说的品牌信仰，是不是信仰充值啊。那车标作为品牌信仰的核心部分，就跟文章标题是一样的，直接决定了人们对汽车品牌的第一印象。就好比今天这篇文章你会不会点进来，总是先看一下标题，对吧？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啊，就是国外的不少品牌不是进入我们国内，对吧？我们国内的车子也在出口到国外去的。那国产车换标啊，有的也是为了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那个需要。我们现在国产车什么出口到墨西哥、伊朗、朝鲜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。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有个数据啊，2018年国产车一共销售了998万辆，其中出口了104.1万辆，占了10%，也不少了啊。所以现在的国产车啊，在设计车标的时候啊，也开始需要兼顾外国消费者的文化、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了。你比如说吉利2008年发布的这个盾形车标，就充分考虑了国际化的需求。吉利官方的解释啊，车标的外框呢看起来近似一个椭圆，象征地球，表示面向世界，走向国际化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国产车热衷换标其实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，不是说什么坏事情，某一种角度来说还是好事情。 满足更多用户的需要，提高销量，做生意啊。但是有部分国产车型换标之后价格也别高了，你比如说魏派、领克这些，那么这些卖的比合资车还要贵的这些国产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质量超越了合资车呢，还是车标已经完全比他们好看了？还是有人说不要乱想了，国产车开三年肯定是坏的啊，还是不要去买了。这句话放到现在2019年看还对不对？吵架怎么吵？依据在哪里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呢，每天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语音文字视频都有的，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啊。这么十年啊，国产车技术到底进步了多少？哪些车企生产的发动机可以代表国产的最高水平？和合资车比，我们有什么底气卖的比别人贵？还是说看透了中国人，贵才好卖，质量不重要？怎么讲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